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从我们的深处要在你的面前垂听你的话语，而不是从人来的话语，因此我们求你管理这个说话的小子，让他不把自己的话带出来，我们特别要求你保守，因为今天早晨我们讲的题目是关于魔鬼的题目，求你要捆绑他的工作，求你让我们借着圣经的话，我们能够进到真理的里面，我们能够认识这个魔鬼和撒旦它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因此我们的主，我们求你祝福我们，
是
保守我们，用血接近我们，
是
与我们同在，
是主，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是
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主，今天我们要交通一个题目，就是关于主耶稣受魔鬼试探的事。我们知道有三个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一件事情，记载的比较详细的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马可福音因为他是写主耶稣是仆人，所以在主耶稣受魔鬼试探的事情上，他只用了两节圣经，因此而且他所用的不是用受魔鬼的试探，是受撒旦的试探，当然这一方面我们以后要继续解释。那么今天我们主要的要说到 因为主耶稣是受魔鬼的试探，所以我们就要把魔鬼把他整个的情况做一个比较，这个扼要的和弟兄姊妹交通，使我们能够知道他是怎么来的，他的来源在哪里。因为有人曾经问过我，他说主耶稣为什么要去造一个魔鬼啊？啊，造一个魔鬼啊，造一个和他作对的。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造的不是魔鬼，是一个天使，而且高了他就把他叫做天使长。主耶稣没有造魔鬼，所以我们常常就会举一个例，就是有一个妈妈，他的孩子犯罪了，20多岁犯罪了，在法院受审判。受审判的时候，法院就问他妈妈：“你为什么生一个强盗儿子？”他妈妈就讲了：“我生的不是强盗啊，我生的这个儿子本来是很听话的，但是后来才变了强盗嘛，所以我不是生的强盗，我是生的儿子。”所以主耶稣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说魔鬼的试探，这个魔鬼啊，原来并不是魔鬼，他不叫魔鬼，他叫做天使，叫做基督柏。我们知道基督柏是天使的一种，比方撒拉夫也是天使的一种啊，他是天使的一种。因此那么这个神造的是一个天使，后来天使就堕落了，他犯罪了，这个天使犯罪以后才叫做魔鬼啊。因此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我们来交通关于这个魔鬼的问题。那么现在请弟兄姊妹啊，我们先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12章我们要从第7节读到，启示录12章从第7节我们请读到第9节，第7节读到第9节。好，启示录。
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与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那么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个12章里面使徒约翰看见了一个异象，就是有一条大红龙，这个红龙啊有7个头有4个脚。就是第3节，天上又出现异象了，有一条大红龙，7头10脚，其头上带着7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甩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到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一条大红龙颜色是红的，但是这条龙啊有7个头有4个脚，所以这条龙不是我们中国现在画的这条龙啊。我们画的这条龙你看外面没有7个头吧，没有4个脚，所以跟它是两回事情。但是由于我们中文把它翻成龙了， dragon， 英文的 dragon 把它翻成龙了，所以现在啊我们很容易就把我们中国画的这条龙和它联合起来，结合起来了。这条大红龙呢，它有3个名字啊，就是第9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一个叫古蛇，一个叫魔鬼，又叫撒旦。所以有的基督徒就把我们中国画的这一条龙就把它说成是魔鬼了。 但是圣经里没有这一个教训，好不好？没有说我们中国的这条龙就是魔鬼，没有，因为它没有七个头，也没有十个脚，也不是红颜色，是不同的。那么我们中国这条龙啊，你看它那个模样，所以这个画家他们就是解释，他说他的头啊就像马的头，他的身体啊就像一个蟒蛇的身体，他的脚啊又爪，就像鹰的爪，啊，是这样画家去想出来的这么一个图，所以把我们中国人也叫做龙的传人，好像我们都是龙的后代，啊，那么这一个呢是没有圣经的根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启示录十二章的这一条龙和我们中国人我们看的这条龙要把它区别开来，好不好？所以你不要看见那一个中国人画的这个龙，这就是有问题了。那么现在有的基督徒就信龙怎么办呢？啊，所以这个是两回事情，好不好？我青年的时候，我们住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叫做龙洞湾。那基督徒碰见龙，你就要住远了，那个地方不能住。但是那个地方又是宿舍，你不在那里住，在哪里住啊？是那个单位的宿舍，你非分给你的房子，你非住不可。所以我们不去把它联合起来，因为这是两回事情。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说他的名字有三个名字，第一个叫古蛇。什么叫做古蛇呢？那就是说到创世纪第三章啊，他说我们请读创世纪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创世纪第三章，从第一节，请我们读到第五节。好，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呢？”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这一段圣经里头有许多可以交通的地方，但是我们着重一个，就是说到古蛇。为什么说这条蛇很古啊？那就是造亚当的时候，他就去试探亚当了。你看古不古啊？好了，那就很古了。就是我们人类的祖先，他就会去试探他，所以他就叫做古蛇。那么到启示录，就给他有一个名字，就是古蛇了。那么我们当然这里头有许多，比方说什么你们眼睛就明亮啦，如神能知道善恶啦，为什么神所造的蛇有一天天一切的合物更狡猾啦，我们就今天不来解释这个了，好不好？我们只说它有个名字叫古蛇，因为它在很远很久以前，在亚当的时候它就去试探亚当，这个就叫古蛇。那么现在我们要说它第二个名字，第二个名字叫做撒旦啊，撒旦。那么现在要请我们查这一个字啊，你们用原文编号的圣经，请你查一查撒旦这一个字，四五六七啊，撒旦这个字四五六七。
控告者，
好，
等。
四五六七的意思就是对抗者啊，或 或者攻击你的、对抗的、那么撒旦是对抗的，对抗什么人？他是对抗神，一个他是对抗神，神所有的旨意他都要对抗。第二个，他也对抗顺服神的人，他也要对抗。他也要对抗，由于对抗他就会攻击，他就会攻击，由于对抗他会攻击，由于攻击他就可以杀人，他就可以杀人。那么所以现在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要读四十四节。好，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对，这里就说到魔鬼撒旦有两个性情，一个性情就是杀人，第二个是说谎。好，等等我们要来说到说谎的事情。现在这里就是杀人，因为他是抵挡神的，他也攻击神，也攻击所有顺服神的人，他一定要攻击的。所以他攻击了他就会杀他，所以主耶稣说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什么叫杀人？你记得在创世纪里面亚当不是有个儿子吗？哎，该隐，该隐是不是把他弟弟就杀了？你看这个杀就是出于撒旦。今天在世界上凡是有杀人的事情都是撒旦做的，基督徒不会杀人，基督是绝对不会杀人。你们记得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不是他们要捉拿主耶稣的时候，彼得就拿一把刀出来把大祭司的夫人的耳朵割掉了。主耶稣说一句话，说动刀的要死在刀下。那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我们从第四十九节读起，请读到五十四节。
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儿就做吧。”于是那些人就上前下手拿住耶稣。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
好，底下还多吗？
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
如果主耶稣又要救他自己，他可以向神祷告，十二营多天使来就可以拯救主耶稣了。但是主耶稣没有做这个祷告，因为圣经上的话一定要应验，就是他必须钉十字架来担当我们的罪，他自己的身体要作为一个赎罪祭，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撒旦的权势下救出来。所以基督徒不能动刀，动刀就是杀人嘛。你不管是杀人削掉他的耳朵也好，就是用我们的办法来帮助他忙，来救助耶稣，帮他的忙，这个不要的。因为主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 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我们读十八章，约翰福音十八章。好，我们或者从三十三节开始读，请我们读到多读一点，读到三十八节，好吧？
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城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好，那么你看主耶稣说啊：“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如果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就要起来征战。”所以我们今天不能起来征战啊，因为我们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天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为了真理要去游行啊，这些都不是圣经的教导啊，都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就是要祷告，哦，我们看到有很多是错的，我们就祷告啊，我们不去求游行，不去请愿，也不去罢工，好不好？那么我们就是为了真理，为真理的征战，绝对不是要动刀动枪，或者用什么群众的力量去去请愿，都不是我们要做的。因为我们的国，主说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主的国，如果从约翰福音第三章，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来看看主的国。好，我们要从第三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第五节，第三节到第五节。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好，请特别注意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们曾经解释过，这个重生啊，不是到母亲的肚子里再生一次，乃是从天上生。
从神的，
什么叫从天上生呢？我们都有一个从神来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从天上来的，所以我们的重生就是天，从天上得到一个神的生命，就是永生。如果一个人有了永生了，他就能够见神的国，看得见了，你不一定就进去了。什么叫就看得见神的国？如果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你里面有神的生命，那么你就能够知道有一个国度，这个国度不是在外面的，是在你里面，你能够看见的确有这么一个国在里面的。那么下面又有一句话，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第三节是看见神的国，看见不是你的眼睛看见，是你里面的眼睛能够看见。那么下面有一个，如果你要进神的国，就一定要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这个水啊，不是指着你受浸的那个水，这个水是指着生命来讲，而且你必须顺服这个生命， 不但顺服生命，还要顺服圣灵。你看到没有？从水和圣灵生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神的生命，又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会在凡事上指教我们，就是看你听不听。那么我们也读过加拉太书第五章，就是圣灵和肉体相争，有这个事吧？那你顺不顺服圣灵？如果你顺服圣灵，也是从圣灵生了。水这一个字，那么你看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就是下面一章，好，第十节，第十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或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水，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活水，这个活字就是生命水。所以圣经里的水是指着生命来讲，生命来讲。那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二十二章，第一节，这第一节，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第一节。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你看嘛，这个叫生命水，好不好？圣经里面的水都是指着生命来讲，所以从水和圣灵生的，那就是要从生命和圣灵生。那也就是说，什么叫做生啊？生就是说你是靠着生命和圣灵活了。这个生命这个字啊，在圣经里它的动词就是活的意思，你有生命就活了。我们天天活在生命和圣灵的里面，你就能够进食的过。也就是主耶稣说的，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所以今天基督徒里头有两种的基督徒，一种基督徒你是刚刚得救了，仅仅得救了，你可以看见神的国。什么叫做看见神的国？我们就举个例子了。假如说啊，今天啊有一个人他对我说话态度不客气，我很不喜欢听他这句话，好像这个话里头有责备的意思，我里头感情就反感了。那我怎么办？我里头就觉得说我要回敬他一句话，或者我要对他发一个脾气。可是你要这样做的时候，你里面就有点不平安了，你里头有责备不平安了。所以有的时候妈妈管孩子管重了，什么叫管重了？这个话说得太重了，妈妈会受责备的。说完以后妈妈觉得里头不大平安，这个叫做能够看见神的果。你知道你里头还有一个果，里头有圣灵责备你，你不平安，没有喜乐，这叫看见神的果。什么叫敬神的果？就是你顺服了里面的感觉，你的脾气不出来了，哎，这个叫做敬神的果了，好不好？这是两回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神的果不属于这个世界，完全是里面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不为着神的果去征战，去动刀，去动枪，或者去打仗和人打，这个是神不要我们做。好，那么最后我们还要再说到这一方面。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说到魔这个撒旦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撒旦这个名字就是对抗的，是攻击的，又是杀人的。那么还有一个名字就叫魔鬼，魔鬼的意思就是控告的意思。好，那请我们读启示录的十二章。第十节， 要读到十一节。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那么你就看到这里有一个，就是那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甩下去了，所以他是控告的。他怎么能够控告我们呢？一种控告就是无中生有，你没有的事情他可以控告你，而且这种控告可以到神的面前去控告，他也可以在你的良心里来控告你，这是撒旦做的啊，在我们基督徒的良心里控告我们，也可以到神的面前去控告。你看这个约伯记里面，他控告约伯就是到神面前去控告啊。那么今天撒旦他会做，魔鬼要做这个控告的工作，控告里头就包括毁谤，就是把事情扩大，或者没有这样的事情，他会来控告你。那么所以因此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维持一个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在神的面前，一定要维持一个清洁的良心。如果这件事情是神不允许的，我一定不能够去做，我在神的面前良心是空，不怕他控告，他要控告我，我里的良心平安。我没有说神不喜欢的话，我没有做神不喜欢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我没有做。这一个他就没有办法来控告你啊。所以约翰一书讲，神比我们的心大，我们的心如果不责备我们啊，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可以坦然无惧了，好吧？好，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好，请我们读第约翰一书的第三章。我们从十九节开始读好不好？十九节开始读，要读到二十二节，十九节到二十二节。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
所以基督徒啊，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有的时候一个基督徒啊，遇见了一个困难的环境了、困难的环境了，哎呀，他说为什么神让我遇见这个困难的环境啊？好了，撒旦会控告你啊，哎，也就让你想起你就是什么事情，他会控告你的。你说了什么话，你做了什么事情，当然你的祷告神不会听了，你看到没有？这个就叫控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来对待撒旦的控告呢？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十二章里头有一句话，就是弟兄们胜过他是靠着羔羊的血啊。你看我们再读启示录的十二章和自己见证的道第十一节，十二章的十一节，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这个非常重要。靠着羔羊的血，就是说你一定要向神认罪，主啊，我有错，我有骄傲，我有贪心，我有脾气，我有嫉妒，我有诡诈， 你想承认罪。如果你认了罪以后，主的血一定洗净你的罪。这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9节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所以你一认罪以后，神就一定把你的罪洗掉了。你要相信这一件事情。所以就是启示录的12章11节这里讲的，是靠着羔羊的血，他要试探我们，我们是靠着羔羊的血，还有自己所见证的道，这个道原文是话，就是神说的话，那就是刚刚我们讲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一个基督徒，你没有信主耶稣以前所犯的罪，在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承认了你的罪，接受他做你的救主，所有你的罪都赦免了，不管是什么罪，大罪小罪，只要你向神认罪，向主耶稣认罪，你的罪就赦免了。那么基督徒，你得救以后也犯罪啊，你也有失败软弱啊，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认我们的罪，因为你不知不觉你的思想就犯罪了，贪心的思想就来了，骄傲的思想就来了，诡诈的思想就来了。好，思想来了，你不一定有行为，但是你要认你思想的罪。好，那么如果我们天天在神面前认罪，或者说时时在神面前认罪，我有一个思想，马上我察觉我这个思想错了，我马上就向人认罪。所以有你这样做，神就立刻赦免你的罪。撒旦如果再来控告你的时候，你就要告诉撒旦，你里头不平安，如果良心又不平安，他来控告你，你要讲了，感谢主，我已经认了主的，我已经向神认了罪了。哎，主告诉我，他的血就赦免了我的罪，洗净了我的罪，这样你的良心就平安了。所以约翰一书啊，这里就讲第三章就讲，神比我们的心大，没有一件事情神不知道的。所以只要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我们的心怎么能不责备我们？就是我们向神认罪，你不认罪，神就撒这个罪啊，就常常撒旦会用它来控告你，你控告你，你心里就不平安，你的心就会责备你。好，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非常重要的。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有的人讲，你们这些基督徒啊，就是老犯罪，犯了罪认罪，认罪又赦免，赦免又犯罪的，这个说法我只能说有些基督徒有这种情况，这种基督徒活在肉体的里面，活在肉体的里面就是体贴肉体的基督徒，他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他没有这个情况啊，请你读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读，要读到多读一点。读到第十节好不好？5节到第10节。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好，那么我们看见这里啊，我们说过这个体贴是思想，
思想对。
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你的生命长进， 你每天思想圣灵的事，你就拒绝肉体的思想，肉体思想都没有了，你怎么犯罪呢？你就不会犯罪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基督徒的思想，你每一天你到底在想什么。如果你想到肉体的事情，你立刻拒绝它，那你就不会犯罪了。你知道我们这个犯罪都是从思想开始哦，先有思想才有行为嘛。思想我就拒绝了，那么思想怎么会拒绝呢？那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会提醒我们，在凡事上指教我们。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说这个基督徒就是老是犯罪又认罪又赦免，反过来又犯罪，这个是活在罗马书第七章的基督徒。所以罗马书第七章啊，保罗啊是写他的经历啊，他最后有一句话，第二十四节第七章，我真是苦啊，你看到没有？这个基督徒犯罪认罪又犯罪又认罪，实际上里面很苦啊，圣灵要责备他的，里面很苦啊。但是他如果生命长进到罗马书第八章，到他思想的思念的都是圣灵的事情了，他就不会苦了，他就不会苦了，他就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因此我们刚刚讲的就是魔鬼会来控告我们，控告我们，那就是因为我的犯我自己的良心，就是我的心也责备我们。我们要保持自己有一个清洁的心，我们的心也不责备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坦然无惧，坦然无惧。而且下面讲，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神得到啊。那么这里我们就要看见魔鬼有三个名字，一个叫古蛇，一个叫撒旦，一个叫魔鬼。它的意义我们都把它讲了，现在我们要说到魔鬼的来源，它原来是怎么一个情况。那现在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旧约的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我们要从第十一节开始读，读到十九节，十一节开始读，读到十九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
这里是说到为推罗王做的哀歌。这个推罗王啊，他没有这个经历，不是写的，他是借用推罗王的名义来写的。 推罗王他是反对神的，所以我们看从这里来看，第十二节，人子啊，你为推罗王做起哀告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种宝石。这个伊甸园请我们注意，不是创造亚当的那个伊甸园，亚当的伊甸园在地上，这个伊甸园在天上，啊，是天上，天上有一个伊甸园。当时这个伊甸园神把这个天使造出来的时候，就把天上的伊甸园也交给他管理了，地也交给他管理了，他有很大的权柄的。好，那么我们看第十三节的最后一句话，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好不好？他是神造的。第十四节，你是那收高遮掩越过的基路白，请我们注意这里有两件事情，一个他是受高，神高了他，受高的意思就给他一个职分，比方先知要受高，神就给他一个职分，君王要受高，大卫受高，神就给他一个职分，一座王。那么这个魔鬼在造他的时候是天使，给他一个职分来遮掩月桂。你知道啊，月桂上面有一个施恩座，是神座的地方啊，它是遮掩神的月桂。基督摆这三个字的意思是保卫者的意思，所以当时给这个天使，他受高了，就是天使长了，跟一般的天使不同了，受高以后他就保护神的座位了，保护月桂了，遮掩基督摆这三个字就是保护的意思，保卫的意思。因此这种天使是保卫的天使，神造他的时候都是完全的。当然后来他就犯罪了，犯罪了。你看第十五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了，你看到没有，他就不义了。等等我们要讲什么他的叫做不义，所以因为他不义啊，后面十六节，因你贸易甚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邪度圣地，就是神的地方，伊甸园神的月柜，这里不能让他再有不义的东西存在，神是公义的圣洁的，所以就从神的圣山驱出你，就把他从伊甸园赶出来了。这样月桂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他犯罪的目的就是高傲了，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所以撒旦现在是已经摔倒在地上了，天上没有他的位置了，没有了，等等我们还要专门来讲。好，他就到地上了，不过现在他还没有毁灭，后面讲的就是毁灭了，那就是十八节，你因罪业众多，贸易不公，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看所有看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那是最后的，今天他还没有到那一步，但是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他是从天上到了地上，好，他从天上到地上，所以他还有权柄。那么我们要看现在我们要看他的这个犯罪是骄傲，我们就要请读以赛亚书十四章。我们读十二节到十四节，以赛亚书 十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
好，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撒旦啊，这里就讲他骄傲了，对不对？骄傲到什么程度呢？第十三节，我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五个要，你看这个，这个是自刚刚我们读的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他就立定自昏了，头就昏了啊。他说我要和神同等了。那我们看主耶稣是和神同等的，他反而降卑了，对不对？那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与神同等，不能成为一个强夺的，反倒虚己。这个撒旦还不是同等，他是神造的一个天使，不过高了你，你遮掩越贵了，成为一个保卫者。神把天上地上的权柄都交给你了，但是你却骄傲了。而因此这里就说到一点，他说十五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现在还没有到。那么现在在哪里呢？现在就是第十二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看到没有？今天就是撒旦在地上，撒旦在地上，天上他已经没有地方了。好，因此我们要为了清楚一点，我们请读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先说，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我们读到第五节好不好？第一节到第五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请我们注意，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有一个连结词翻译掉了，应该是这样：起初神创造天地，后面马上就接着说，但是或者说是而且都可以，地就是空虚。那个事字应该翻译成变成了空虚混沌，月面黑暗。因此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要加一个连结词，叫做并且，或者说但是。第二节的第四那个四字要把它翻译成成了，成了。这个字也用在挪德的妻子，它变成一个圆柱，就是这个字，它成了一个圆柱，所以地就成了。那么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二，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之间，这是两个很长的时间，不是创造亚当。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话讲，是亿万年以前，神就已经创造了一个天地。那个天地是交给撒旦管理的，那个时候他是天使长，所以那个时候他是遮掩越贵的基督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也就是说所有被造，第一个在我们前面一个世代所造的被造，都是交给他管理的。因此你们看现在啊， 我们这个考古学家不是从地里头挖出一些恐龙来了吗？现在我们没有恐龙啊，他算算这个恐龙有的是多少万年啊。那么这些恐龙从哪里来啊？那是前一个时代，前一个时代是没有造人，就是魔鬼把他交给他的啊，他是一个天使长，所以天上地上都交给他，那个时候他也管天也管地，神就高了他。后来他一犯罪以后，你看第二节就出来了，地就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好，那就是神审判了这个地了，神就审判这个地了。本来这个地啊，神造了以后，这个地是交给撒旦来管理的，但是他犯罪以后啊，神就把这个地就审判了，因为撒旦犯罪了，他管理这个地也就有罪了，神就审判了，那就用水把这个地淹盖了，审判了这个地，所以就叫做地就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在造亚当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这个地上，水淹盖的这个地上，再造一个伊甸园，再造地，就是我们这里的第六天的创造。第六天，所以有的人把这个第六天叫做复造 recreation， 复造就是重新造一个，重新造一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造的。你看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是在创造里头，神没有造地啊，神也没有造水啊，那是前一个时代就有的，有地也有水。所以你看第九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看到没有，这个旱地原来就有的啊，水不过把它审判了，把它盖过了。那么神说要把水就聚在一处，就变成我们现在的海啊，现在的洋啊， Ocean and Sea， 就是这个东西就聚在一处了。那么地怎么样，我们这个五大洲啊就出来了，好不好？那么这里就是说，神在创造的时候，创造亚当的时候，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六天的创造，神没有创造地，神没有创造海，没有创造水，不过水都聚在一处了，地球出来了，然后神在这个地上再造一个伊甸园，好不好？这是两次的创造。那么刚刚我们已经读了圣经，就是魔鬼犯罪以后，就把他从天上赶到地上来了，对不对？他就到地上了，天上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了，但是地上他还有权柄。啊，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你读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啊，请我们读第五节，读到第七节，五节读到第七节。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来是交付给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
好，你看见没有？他有权柄啊，地上的都是他的权柄，好不好？因为地上他有权柄，所以他试探主耶稣说：“这个原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所以你只要拜我，我就把这些天下荣华都给你了。”所以今天我们看撒旦是在地上工作，在天上他没有地方。好，那请你再读一处圣经，约伯记的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读到第七节，第六节读到第约伯记啊，第一章从第六节读到第七节。
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 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
好了，你看撒旦在哪里啊？在地上啊，走来走去啊，往返而来，好不好？所以他就在地上走来走去啊。那么他走来走去做什么呢？那就是要控告人，试探人啊，好不好？那再请你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五章四九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四九节。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
你看到没有，全世界都在他的手下。而且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告诉我们，他就是世界的王啊。啊，请你再读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三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你看到没有，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我们是属神的，所以现在世界上的人从圣经上来看就分成两类。我们平常也讲人类学啊，我们讲世界上的人啊，按皮肤来分，有白种人、黄种人、棕种、棕色的皮肤、红种的。圣经里不是，圣经就是说两类人，一个就是我们是属神的基督徒，你是属神的，还有一些没有做基督徒的，那就是在恶者手下啊。那么全世界都在他的手里，因为全世界在手里面，这里马上告诉我们，他就是世界的王啊。他现在在地上有权柄啊，他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啊。你说他走关我什么事呢？好，那请你读，我们再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就读第八节吧。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你看啊，他遍地游行嘛，就是走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嘛。他在这里看哪一个可以吞吃啊，他就把你吞吃了，好不好？吞吃的意思就是你要属他了。他倒不是说把你吞到肚子里喊你死，不是的，他要你顺服他。吞吃了就把你变成了他的食物了，变成了食物你就要听他的。因此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地上啊，这个撒旦他有他的参与啊。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对不起，我们十一章，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十三节读到十五节。
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撒旦在地上有一批差役，这一批差役不是天使，不是天使，这一批差役是什么呢？你看这些差役啊，他是装作，他是假使徒，看到没有？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就是人了、啊。这些人就是被他吞吃的，被他吞吃的。被他吞吃的这些人成了假使徒了，那么他还要带领弟兄姊妹啊，带领很多基督徒啊，所以基督徒会走错路啊， 假使徒的意思就是他很多的东西教导不是从圣经的真理来的。那我们看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里面的意志，叫做里面的意志，内在的意志。那么我们看看他怎么叫内在的意志。比方有一个也是在那里带领弟兄姊妹传道人讲啊，他说啊，我们每个人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都受伤了，都受伤了。为什么受伤啊？他说假如你是个女孩，你妈妈不喜欢女孩，知道你是个女孩啊，他就咒诅你了。哎呀，我怎么生个女儿，有个女孩啊，不好不好，我需要一个儿子。他说这个时候你妈妈这个思想就使你受伤了，或者他说了一句话使你受伤了。我知道有两夫妻，青年的夫妻，他的妻子有孩子了，两个一吵架，这个做妻子的做妈妈的就打自己肚子，那我叫打你的儿子，你看他是这样就打儿子了啊。那么现在这个传道人就要讲了，他说你看啊，你从小的时候就受伤了，那么现在啊要治疗你这个伤，怎么治疗了？你要赦免他们，你要在神面前去祷告，神啊，我的妈妈说了我的爸爸支持了我还在肚子里的时候，那么现在求你赦免他，或者我的亲戚也说了我也求你赦免他，你要赦免他们的罪。这些教导没有圣经的根据啊，没有圣经的根据。所以我们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加拉太书，请读第三章十三节，我们读十三节。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好，你知道所有的咒诅主耶稣都担当了，不管你妈妈的咒诅，你爸爸的咒诅，什么人给你的咒诅，主耶稣全部担当了，因为挂在木头上的就是受咒诅的。所以你不需要再去想你过去的事情了，更不要想到你在妈妈肚子里是什么事情，也不要想到你的祖先是什么事情，没有，所有的咒诅都担当了。而且今天就是今天有人来咒诅我们都没有用了，因为所有的咒诅主耶稣都担当了。你只要你是基督徒，主担当了。你看这里没有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主耶稣就担当了咒诅，也担当了律法的咒诅。因为律法上是这样讲，你凡是不照着律法去做的就是被咒诅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信好律法，所以律法的咒诅今天不能够到我们身上，因为主耶稣把所有的咒诅都担当了，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主耶稣做救主。所以今天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别人咒诅你也不要怕，你也不要去咒诅别人。好，马太福音告诉我们，那么只要祝福不要咒诅，我们基督徒都不咒诅别人，我们都是祝福别人。你对我最不好，你饿了我还要给你吃，你渴了我还要给你喝，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就是你对他很热情啊，满腔的热情。因为今天咒诅在基督里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知道撒旦除了他以外，他在地上还有一些叫差谕，这些是假使徒，是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他说这个不为奇啊，因为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你看到没有？哎，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今天有好多这个其他宗教里头的一些教训都是装作光明的天使，好像啊都是对的啊，很容易来迷惑我们。 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撒旦有他的使者，这里告诉我们还有差役。撒旦的使者是指着什么说的呢？是指着一些天使讲，请我们读启示录的十二章。我们读第七节，
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
好，你看嘛，除了龙就是魔鬼啊，他还有使者，这些使者是代表天使啊。那么要我们再要看，那么这个后面又告诉我们第八节，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就被甩在地上，他的使者一同被甩下去，他的使者一同被甩下去。好，那么这个使者有多少呢？就是这个十二章的第四节，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上。就是说星辰是指着天使来讲，所以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撒旦一起堕落，一起堕落。那么撒旦的这一些的跟他到堕落的这些天使，犯罪的这个天使，圣经里给了他们另外一个名字，就叫鬼魔，不是叫魔鬼，是叫鬼魔。请你读启示录的十六章，启示录十六章我们从十三节好读到十四节，十三节到十四节。
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
好，你看这个叫做鬼魔了，不能把它读成魔鬼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不是赶鬼吗？那就有邪灵吗？好，这里头就有堕落的这个天使了，跟着他一起被赶到地上来的。因此我们就知道今天撒旦在地上还有权势，他还没有到最后的结局，他还有权，他还在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全世界都在他的手里，他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但是天上他没有权势了，因为他已经把他赶下来了，今天还没有到他的结局。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小心，我们应该怎么来对待，最后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他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七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七节，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好，现在我们要看，不能给他留地步。夏娃受魔鬼试探的时候，那条蛇试探的时候，就给他留地步，因为那个蛇给他讲一句话，他就也给他讲一句话就是大家有交沟通了，千万不能跟魔鬼沟通。他放了一个思想在你里头，你就拒绝他，你不能去跟他去想。如果你要跟他想，就留了地步了，更不能和他交通，还有不能跟他的差役交通。他派一个差役到你这里来了，你就跟他交通。我知道在香港有很多耶和华见证人就到你门口来给你敲门。我知道好多弟兄姊妹根本就不知道，一看，因为香港的门有两道门，外面是铁门，里面是木头门，木头门一打开，看见这个人站在门口，是耶和华见证人，他把门一关就不理他，因为他不能和他沟通啊，好不好？这个广东话叫听改啊，你千万不能跟他沟通，就把抵挡在外面。特别在你思想里给你一个思想， 你千万不能接受这个思想。有的时候你越想就越想，想得天花乱坠了，那就越糟糕了，那就糟糕了，好不好？你要拒绝他，不给他留任何的地步，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二个，请我们读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好了，这个叫抵挡啊。第一个，不给他留地步；第二个，就抵挡。他给你一个思想，是你生气了，你要发脾气了。好了，这个时候你不能继续再想了，你马上要抵挡他。怎么抵挡法？奉主耶稣的名抵挡他，是吧？我奉你的名，奉主耶稣的名，不许撒旦再把思想放到我这里来，我不接受他的思想，我抵挡他。好，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来抵挡他，不能接受他。那么魔鬼遍地游行，他的工作这里告诉我们会试探我们。你看以后我们就讲他对主耶稣的试探啊，马太福音第四章是说那试探人的，他是专门来试探我们，试探的目的是我们没有信心，试探你是你没有信心，使你远离神。另外一个就是控告你，到神面前控告你，在你良心里头控告你。控告我们怎么办？我们就靠主耶稣的血，我们就认罪，我们就不怕他。还有一个，他是贪吃我们啊，寻找可贪吃的人。你如果不给他留地步，你又抵挡他了，他就没有办法吞吃你。吞吃你的目的就是把你变成他的财欲。第四个，他就是杀人呐、啊。刚刚我们讲了，他除了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告诉我们，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他从起初就是说谎的，他控告你就是因为他是说谎的，他用很多的谎言来控告你，你不能接受。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上当，就是我们接受了他的谎言，接受他的一个思想，我们以为这个想的是对的，实际上是错的，我们不能接受，好不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哈。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关于今天的问题，请讲。
嗯，你刚才说圣经里面一般说水就是指生命的意思哈。
对。
那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他第二节他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水是指？
啊，这个水也是指说神的审判的水。这个水是审判呐、啊，神是用生命来审判死亡，好不好？也是神的审判。好。
刚才你说，神是有人自乱创造，第一次没有造人，
对，
第二次才造人。意思说，神的计划里面，是不是第一次就是？
神第一次就是造天使，把他所有的被造所有造的东西都交给天使来管，因为天使也是神造的，就让天使来管了。因为天使是个灵，他和神随时可以沟通，所以就交给天使管了。因为天使失败了，犯罪了，所以神第二次造的时候就开始造人了。神就有预备要把这个地交给人来管理，所以造了亚当以后就告诉他，他要管理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还有海里的鱼，甚至交给亚当来管理。
如果天使没犯罪，人怎么造出来？
对，如果天使不犯罪，神怎么造法，总是没有提到人的问题了，好不好？那原来在造就没有提到人的问题，那么只是告诉我们叫做第一个人。所以你去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亚当叫做第一个人啊， 第一个，就是原来没有的。好吧。
第一个是成就到的门，那个天使长不是成就到的。
哎，他不是，天使是灵。是灵，不是身体，他没有一个身体。但是我们看见三天使显现的时候，也有身体的显现。他凡是灵的东西，他可以取任何的身体，啊，取任何的身体。嗯，好。
请问那个以西结28章那个推罗王是
第一次造？推罗王，啊，推罗王他没有死，推罗王就是在有一个地方，在海边。在海边有一个城市叫做推罗，那么推罗这个地方它是反对神的，以赛亚书里面对于推罗有预言，好不好？所以就借用推罗的名字，推罗王的名字来说到撒旦。所以推罗王没有这些经历的，以西结28章，推罗王没有到天上，没有使遮盖约柜的基路伯，那个不是的。好，
那他是被召，
推罗王
他是被召。
推罗王，推罗王呢是人的后代啊，是亚当的后代嘛，当然就是被造了，好不好？嗯，
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刚才我们讲到就是不给魔鬼留庇护这个地方，那我们每个人大概都会相信基督徒的灵命有显的有深的，对于赶鬼这件事情来讲，不知道第一不知道他算不算跟鬼有接触有交通。第二个问题是，对于赶鬼这件事情，是不是灵命浅的应该去回避，让这样的事情交给灵命深的人去做？
好，现在我们讲的赶鬼到底赶什么鬼？如果你赶你自己思想里的鬼，那就不要，那每个人都要赶，对不对？你要抵挡魔鬼吗？
就是被鬼附的地方
啊。那么现在我们说，假如有一个人是被鬼附，现在第一个问题，你要分辨他到底是不是鬼附。因为有的人说别人他是说被鬼附，我们看他不是被鬼附啊。曾经有一个姊妹，好像我在这里说过，她是一个一个诊所里面的护士，她一上班的时候啊，她就觉得全身都有一个虫在爬，从往鼻子里、耳朵里、眼睛里、嘴巴里到处都有虫，她就有这个。但是怎么办呢？他们就讲他是鬼附了，就有人去给他赶鬼，赶了也没用处啊，也没用处啊。那么就后来就把他介绍给我来问这件事情，他们就想喊我去给他赶鬼。那么我就问一问他，我说你这个是怎么来的？那么他就说他曾经吃过那个和尚的给他的水，他曾经吃过，他是个天主教徒啊，因为什么事情他就吃了那个水了。好，以后就有这种情况啊。那么每天什么时候来了他都不知道，要来就来了，所以一上班一来了他就觉得身上不得了了。好了，我就看这个不是鬼附在他身上，如果鬼附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会失去意志的，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这个人只有一个感觉，他还能控制自己，对不对？他是上班的时候来了，他就是没有办法上班了。所以这一种人，你就要让他第一个不给魔鬼留地步。我说第一件，如果这个虫又来转你的身上了，你就不要相信自己有虫了，实际上没有虫。我说你就不要接受这个思想。第二个，立刻就奉主的名抵挡他，主耶稣我不要。好，就喊帕扎把两处的圣经把它记好。好，后来他就照着这样做了，就没有了。这个就是不是被鬼附。所以现在一个人到底被鬼附，你不能随便讲啊。这是有一个恩赐，就是辨别诸灵的恩赐。必须有一个人他有辨别诸灵的恩赐，他知道这个真正是被鬼附的。被鬼附的人就是丧失了啊，他的自由意志了，这种事的。但是有一种丧失自由意志的这种人啊，是真正的病，精神病，你也要把它分清楚，好不好？被鬼附的那种情况，它就有超然的力量出来。比方铁链一捆了，它就挣断了。如果是一个单纯的精神病，它没有超然的力量，啊，没有超然的力量。好，你要把它这个要把它分清楚。所以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你都可以去赶鬼，一定要有辨别诸灵的恩赐， 你知道这是鬼了，然后你自己要分辨自己，哎，你里头良心不受控告。你看有一次啊，在这是国内，好像就是出现在广东还是福建，有一个礼拜堂的牧师死了，老牧师死了，死了以后，他们每一次聚会在这个礼拜堂的这个天花板上面，这个老牧师就要讲话，就影响他们聚会了，他们就说这有鬼，我们就赶鬼了。所以又有一个青年牧师就去赶了，这个鬼一赶的时候，这个鬼就讲了，你还来赶我，你身上犯了什么罪什么罪什么罪，这些别人都不知道的。哎呀，这个牧师就把耳朵捂起来了，为什么？他的罪都没有对付，你怎么去赶呢？好了，后来就又换了一个人去赶鬼，这个人就做了准备了，他把他所有的罪都认了，然后他去赶的时候，这个魔鬼又控告他，这个老牧师又说你有什么罪。这个不有老牧师的声音不一定就是这个，绝对不是这个老牧师活起来，因为人死了不会活起来的啊，不会出来的，这是撒旦冒充的啊。这个人又说他的罪啊，这个赶鬼的就说我的罪因为靠主耶稣的宝血全部洗净。好了，那么最后把他赶走了。所以我们赶鬼是凭着主耶稣的血和我们自己见证的道，好吧。那么尼托森也有一个经历啊，有一次撒旦就显现出来一个手在墙上写他的罪，你看他那个尼托森那个专辑把他的罪都写下来了。他在这个时候他就靠住，他就说他拿了一支红颜色的笔跑在这个墙上，反正他写的罪的地方他就画一个十字架就没有了。所以第一个你要不给他留地步，有地步你就在那里想，继续想，哎呀虫来了，你看虫又来了，我怎么办？你不要接受这一个。第二个你要抵挡他，奉主的名抵挡他。如果你要给别人赶鬼，首先你自己要认罪。还有一个你要分辨诸灵到底是不是真正被鬼附了，好不好？好了，请讲。这个看到异象很多都是思想感情意志的东西，好不好？现在人因为追求这一个，我们曾经说过所有的异象都不是你追求来的，啊，这种不是鬼附，好不好？啊，这种是我相信这是邪灵可以给他一个异象，因为他自己在追求，有的东西是自己思想感情意志里面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在就到这里，我们请这个张麦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
爱我们的父，爱我们的主，我们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我们再次来认识这个魔鬼的真面目。我们知道他有几个名字，叫魔鬼，叫毒蛇，也叫撒旦。我们知道啊，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抵挡，
是
就是对抗，就是说谎，就是杀人。我们也知道他原来在天上是受膏者，他是基路伯，他是一个天使长。哦，但是他后来因为自己行的不义，哦，因为他啊自己的骄傲啊，神把他驱逐到地上来。主啊，整个地上这个世界都伏在他的手下。主啊，罪也因着一人入了我们这个世界，那就是亚当。主啊，但是你没有撇弃我们，你在旧约时代你就借着律法和以色列人的历史，哦，众先知的口，让我们知道啊，弥赛亚要来。主啊，借着你来了以后，主啊，我们真的是借着你羔羊的血和我们自己在你的话语里面所做的见证，我们就能够啊，不仅能见到神的国，我们也能进入到你的国里面去。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不给这个魔鬼啊留地步，让我们来抵挡他，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救恩来抵挡他。主啊，让我们真的是用我们清洁的心啊，我们诚实的灵，每天来向你祷告。啊，你离开我们的时候，你把一颗圣灵赐给我们，你让他在所有的事上都指教我们。主啊，真的是求你让我们永远跟着你走在这正道上。主啊，这样 我们才能战胜这魔鬼。
是的，
你说过你不叫我们离开这世界，但你要叫我们离开那恶者。
是，
求你这样的应许在我们身上实现，直到你我们再见你那天。现在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嗯。